在那个影响。
那实际上我觉得梳理下来有以下几点，一个呢就是这个从行业关注的热点来看，现在大家从交付上大家关注的是 1.6T 的这个交付，实际上 1.6T 随着这个英伟达走向这一个GB300，甚至像 Rubin 的一个平台，其实 1.6T 的量就快速的爬升，但是现在业内实际上能真正能实现量产出货，或者说实现一个几十万级别出货的厂商。其实我觉得，就今年维度来看，其实的确是凤毛麟角，所以这也是导致了 1.6T 其实它的这个盈利或者说它的这个价格，其实现在还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因为目前据我们了解，可能业内也就我们所知的一家能实现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出货，那是其他的呢，可能有一些小的一些批量，但是呢，也达不到这几十万的一个量级，所以整体来说。基本上，如果说大家看到行业内这些公司慢扩产的公司，或者说之前物料准备的比较好的公司，其实二季度、三季度其实一定是开始，进入这个交付的一个旺季，就是环比来看，环比的增速肯定是持续的提升。所以我相信，像大家去跟踪一些海关数据，包括去感受这个行业扩产的一些节奏来看，其实肯定是二季度包括下半年是一个非绝对的一个旺季。那这个我觉得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一个情况。那所以，第一上我们现在这整个板块如果要拿去比较的话，我们应该比较的是一方面，二季度其实已经过去了，对吧？就是不管大家对它的业绩预期怎么样，也已经过去了。那么现在关注的是三季度，它还没有确定性的提升。那我觉得三季度这个 AI 这个板方向，其实肯定比二季度还有非常明显的，不管是营收还是利润的环比提升。所以你再去横向对比其他的不同的这个板块的这一个环比的盈利增速，其实你还是会发现整个光这一边的这个盈利增速还是非常快的。那我们做过一个简单的测算，就是 1.6T，因为 1.6T 现在能做的厂商其实非常少，所以其实只要现在的价格相对还比较高，例如说我们认为在交付上700到1000美金都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你只要做10万只 1.6T，你就可以带来5到7个亿的人民币的收入。那做这个东西，净利率又会比较高，所以基本上利润就能可以做2到3个亿的利润增量。所以对于绝大部分的公司来说，其实每个季度环比增加2到3个亿的利润，它只需要出10万只光模块，就只需要比上个季度多出10万只 1.6T。所以大家可以想象，1.6T 它就是一个类似黄金一样宝贵的一个产品，就是因为能量产的厂商非常少，所以它的价格盈利特别的好。所以其实对于这个我们很多光模块公司而言，只要它三季度开始出，哪怕出个5万只、10万只，其实对于它单季度的利润就会有质的飞跃。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确定性的事情，因为从一些物料的排产、各方面的准备来看啊，三季度一定是会1.6T 开始大规模上量的一个季度啊。所以我觉得 1.6T 的确是行业内近期大家心照不宣啊关注的一个话题。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一个产业迭代的一个问题啊，实际上1.6T 的交付呢，其实大家都是在不言中，因为各家厂商肯定都在默默的努力。那的确能拿出来在公开的一些论坛产业去讲的，主要是未来的一些技术演进，就是包括像如果说像今天我说的话题是光模块啊，因为待会10点我们还会有一个 NPU、CPU 相关的话题，是我们今天这一个环节主要是讲光模块。那光模块呢？实际上，我们觉得未来从可插拔光模块的角度，主要有几个方向。一个呢是这个 XPO 啊，这个 XPO 这个方向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叫做 Ultra Dense Pluggable Optics，就是超高密度的一个可插拔光学。那第二个方向呢，我觉得就是 3.2T，就是单波400G 怎么实现的一个问题。第三个方向，我觉得就是相干。那实际上这三个方向都是同时的是在推进啊，只是说。他提出的时间或者讨论的热可能有早有晚而已。那迭代的方向之一，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SPO。那实际上呢，SPO 我个人认为是产业非常协力去推广的一个量产、快速量产的一个产品。因为实际上从我了解，产业供应链的一些厂商拿到一些早期的技术需。 基本上就已经开始成立 SPO 的一个多元协会 MSA。那到今年的 OFC，3月中旬的时候，实际上各家厂商基本上已经拿了一些 demo 去在这个展会上去展出。那大家基本上像头部的一些 FPO 的玩家，像这一个旭创啊、西盛啊、华工啊，包括海外的像这个 Coherent 啊、这 AOI 啊，这些基本上他们的预计的这个量产的节奏都是在今年的4季度。所以可以想象，一个新的概念从去年有需求提出，到今年成立协会，再到今年底预计就会开始量产。那实际上这个节奏的确是非常快的，就1年左右的一个时间，一个完全跟以前光模块不一样的一个产品就一下子就设计出来。这个的确我觉得也佩服产业的一个节奏。目前来看呢，我觉得 SPO 这个方向的一个催化就是在今年7月份啊，应该它会有第一稿的一个定义，就是这个 specification，就是一些技术的一个白皮书可能会出第一稿啊，所以我觉得也可以持续关注这个 SPO 的一个情况。那目前来看呢，我们认为一些在 SP 这个联盟里面的一些头部的厂商，其实已经锁定一些北美客户的一些今年底包括明年的一些订单。当然目前来看呢，这个订单量很可能在2028年会有更加明显的一个变化啊，因为实际上 SPO 它既可以用在这个 scale out，但是它这个超高密度，它可以更好的去应用在这个 scale up，因为它相当于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光模块就顶掉了这个普通的4个 1.6T 这么大这个容量，至少8个 1.6T 这么容量的一个体，相当于它的体积缩小到原来的1/4，所以一个这个一个可能64口的交换机，实际上在这里可能只需要16个可插的一个，所以呢，实际上这一个。它非别会有可能是会匹配到 TH7，就是这个下一代的这一个TH7，就是 200T 的这个单芯片的交换机。那我们预期其实27年会有一些量，然后呢到28年会开始规模商量啊。所以 SPO 实际上我觉得也是迭代的一个方向。那目前来看呢，SPO 这个方向我们看到的主要是这一个 LPO 的一个形态加上液冷啊。那液冷实际上本来也是 SPO 里面带的一个属性，因为它也是要解决这个超高密度下这个散热的一个问题，所以实际上液冷是一个必须的。那 LPO 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大家心照不宣的一个选择，因为这个一个光模块热量功耗最高的反而是它的 TSP，所以你肯定是要去掉 TSP，同时你这个模块，因为你这个体积是比8个光模块要小很多的。所以你可能说你放8个 DSP 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功耗要求也非常低，要求比较高啊。所以实际上最后的话，实际上就需要最后就需要这一个就开始采用 LPO 加硅光含液冷的方案。目前来看，我们觉得是头部的厂商包括行业的厂商是可以 application 的一些进展。那第二个呢，我觉得是相干。那实际上呢，相干大家讨论的更多的反而是这个 coherent light，就是说，它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它跟这个单波400G，就是 3.2T 也是有时候会合并起来讲，因为实际上就是如果直接用 IMDD 直调普通的一个形式去实现单波400G，其实相对来说对光也是比较难的。但是呢，对于电就对于这个相干的方法是没问题的，因为现在的这个长距离的像光模块，这个400G Z 啊，或者800G Z 啊，其实都已经出来了，所以相干的技术去做单波400、单波800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会增加一些器件的成本。所以目前来看呢，就是这个 Coherent Lite 这个产品，其实目前来看已经迭代到这个800G 的一个 Z 啊的一个产品。那我们也看到，像头部的厂商在这次 OFC 上面，其实也都已经展示了。所以这一块，我们预计随着北美这个 DCI 的一些招标的持续推进，包括量产订单的持续释放，我觉得中国的供应链肯定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机会。那相干这个产品实际上的价值量会比普通的这个数铜光模块1.6T 这些还是要高几倍啊，所以实际上它虽然可能数量上不如1.6T 的总量多，但是它的 ASP 是比较高的，所以一旦上量有个几十万只或者怎么样，那实际上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增长。所以相关这一块，其实我们也看到头部和很多模块厂商其实都在做这个相关的器件模块等等。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就是到了这个3.2T 的时代，很有 看的就是海外的 DCI 还是用单通道800G 的话，可能就要用到这个更加短的一旧版的箱干啊，所以这一块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关注的行业的进展。最后一个呢是 3.2T，那实际上呢讨论 3.2T 其实也要分光口和电口。那目前来看呢，在光口这一边呢，能用的这个方案主要发射端主要是这个磷化铟 EML 的一个400G EML 差分驱动的 EML 的一个方案。那对于这一个第二方案，主要是这个薄膜磷酸锂，就是硅基薄膜磷酸锂的一个调制方案去做单波的这个400G。那但在接收侧呢，实际上目前来看，磷化铟和锗的这个PD 其实都可以实现差不多带宽的一个那个接收器啊。那目前来看呢，光口这一块相对来说，因为材料可以去调整，所以其实问题相对没有那么大。那但是整个电口这一块，实际上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它不是说光模块选择用多少的电口就完事的，因为它还要适配这个系统，就是设备那一边。所以实际上现在大家对于单波448这个东西，它到底用什么样的一个编码，实际上也是在讨论。那 PEM4、PEM6、PEM8 那都有人在讨论。那 PEM4、PEM6、PEM8 这个编码的难度越高，实际上对于带宽的要呃这个呃带宽的要求反而会低一点点，因为它 PEM4、PEM6、PEM8 一个比特就可以带多个信息单元的话，实际上它就可以节省一些电器件的一些带宽。但是呢，为了兼容未来光，因为实际上最后整个连接最后肯定也是要往光走，所以基本上光这一边它提出的电口的信号肯定是按照 PEM4，就是说最高要求这样去做，就对带宽最高要求这样去做的。那目前来看呢，我们在电口这一块看到像这个光联接大会上，像安菲诺呀、像立讯这样的厂商也是表示他们会在今年基本上就会去推出这个单波可以支持448的这一个整套的这个，不管是背板呢，还是这个线缆啊。各方面包括连接器啊，这等等的一些这个配套的一个部件。那像我们跟安菲诺专家交流的话，他们也是表示，就是这个448主要是针对 PEM4 的，就是说就最高要求去适配。那如果 PEM4 都能做，那其实往下 PEM6、PEM8 肯定都是能做的。那立讯呢，实际上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些仿真和一些量产的研究。那我觉得也是有机会去做到448的一个电的这个方向。所以整体来说呢，3.2T 或者说单波400G，目前来看呢，整个电口的标准可能迟迟还定不了，就是这个报警是最后 PEM4、PEM6、PEM8 可能还很难定，我估计可能至少也要到2027年下半年或者2028年，可能这个方案才能这个电口的服这个到底是采用哪一个，可能才会最终的通过一些标准去制定下来，所以这一块可能相对会远一些啊。那最后呢，就是也介绍一下整个光模块，就是我们认为比较好的一个投资方向啊。实际上，我觉得从业绩的角度呢，我们可以重点关注，就是说跟 1.6T 拉动相关的一些方向。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一个模块厂商，他一个季度做10万只 1.6T 和他做10万只400G、800G，你产生的这个利润体量是截然不同的。就是就像我刚才算的一样。那10万只1.6T，你就可以增加2到3个季一个季度的利润，对，所以就相当于你哪怕其他模块啥也不做，你一年可能做个50万一个1.6T，其实你今年的利润可能也能做到8到10个亿，对，所以呢，其实对于这些模块厂商来说，其实 1.6T 的出货的确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一块呢，其实我觉得 1.6T 能确定性的放量呢，其实还是主要是头部的这些模块公司，因为他们客户卡位导入会更早，所以像旭创啊、西盛啊、天府，我觉得会拿到比较好的一个头啖汤。那其他的模块厂商呢，其实基本上在今年的上半年都是在持续的去送样测试的状态，也看下半年他们测试的结果到底，不管是在几个大客户里面测试的结果怎么样，以及有没有一些可能的一些份额的变动啊，这个也是我们对于其他的厂商可以关注的点。那第二个方向其实还是跟业绩相关，就是这个800G 的增加。实际上，这个800G 它并也不是说新的东西，但是呢，的确环比，如果你能快速的交付更多的产品，你对环比的增长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我觉得这些方向上，可能主要像我们看到的像东山呐、像剑桥啊、光讯啊、华工啊这些，他们环比的这个800G 的增速， 也是在三季度环比二季度肯定也会继续的提升，因为实际上上半年密集的进行了很多的招标，不管是国内的那些云厂商的招标，还是说海外的一些厂商的既定规划的一些上量啊，实际上都指向了这个三季度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改善。那这个是模块维度，那跟模块相关的一些产。跟1.6T 相关的有一些特征以及格局别。它可以做到600兆赫兹的这种晶振啊，实际也是国内基本上是只有他们能供应啊。那如果说海外的厂商供应不起的话，那实际上它的上量我觉得也是一个大的趋势。那像最近大家也看到这个钛晶这些也是宣布他们要去涨价，也是因为他们那个基座和那个芯片的成本都在提升。那第二个跟1.6T 上量相关的产品，我觉得一个就是硅光，一个就是200G 的 EML。那这些方案呢，我们认为头部的光芯厂商，包括云蝶、长光这些都会积极的去做啊，包括开不管是去数量测试还是去导入，我觉得都会有比较不错的进展啊。那跟1.6T 上量也相关的，其实我觉得还有像 MCAP 这样的一些板子，就是基本上现在800G 要用硅光的话，也会用 MCAP。那到 1.6T 基本上硅的比例更多的话，这个 MCAP 的这个用量也会大幅的增加。所以最近大家也看到，像 PCB 这一块，像这个红板呐、方正啊，实际上也陆续拿到很多的这个模块厂商的一些订单，包括像更多的厂商，像立讯啊、华工啊等等，它也有很多的公开的一些跟 PCB 板的一些备忘录、合作备忘录等等的一些资讯。所以其实这个方向上，我觉得大概率这个 PCB 也是有机会去做涨价的一个品种啊。那最后一个方向呢，我觉得就是这个设备啊、仪器这一块，因为跟 1.6T 非常密切相关的就是仪器的这个测试带宽，因为你这个单波200G 跟你单波100G，你这个采样的这个速率，或者说你这个仪器测试的这个范围啊，实际上也是有比较大的要求。那实际上海外现在做的最好的就是 Keysight 啊，它是绝对的第一。但是呢，如果是国内的厂商的话，我们看到很多厂商都在做配套的这个雾马仪啊，这个示波器啊，包括还有一些这种其他的一些仪器仪表那设备，那这一块其实我觉得也是重点关注，有 1.6T 示波器产品的一些厂商，像这个连续仪器啊，那华星原创啊，等等啊，包括其他厂商也都在研发和导入的状态啊。那今天的汇报呢也就大概到此，就我们总结一下，就是的确就是 Meta 这个信息呢会给大家犹如一个晴天霹雳，因为的确就是很久就没有听到说 Meta 有什么大的动作了，那听到它有这个动作呢，大家第一反应可能还是觉得说是不是它有什么问题，但实际上从我们行业的反馈，包括各种订单的摸排来看，其实并没有变化，而且其实反而还往上增加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很好的去打消大家对这个所谓的就是大家有人会认为是算力过剩论的这种说法，我觉得这个是绝对是不正确的。所以我觉得短期可能交易因素、外围的交易因素也是主导了一部分的情绪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看清基本面，研究清楚了这个订单各方面的进展的话，其实我们就在更低的位置就应该更加看好这些板块的一个性价比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开这么一个电话会议的一个本心和初衷啊。那今天的汇报呢也到此结束啊，谢谢大家啊，欢迎大家在会后再跟我们交流联系啊，谢谢大家，
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国泰海通证券正式签约客户。会议音频及文字记录的内容仅供国泰海通证券客户内部学习使用，不得外发，并且必须经国泰海。